大家好，欢迎收听无人食堂，我是嘉浩。今天呢，要来讲，当我们决定如何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决定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那其实我们要怎么决定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实际上呢，有很多的想法、价值观呢，其实都深深的被心理因素给影响着我们的感觉，就很像，如果我们去路上买一杯手摇饮料，可能要50块或是60块，我们都觉得这价格蛮合理的，非常的正常，甚至觉得还蛮便宜的。但是如果是换成去便利超商买一杯罐装饮料，如果是40块以上，我们一定就会觉得非常的贵。那怎么会40块贵于60块呢？那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去影响了我们的价值判断。所以呢，想想决定事情的感觉的威力啊，其实怎么说都不夸张。其实呢，我们人生所遇到的幸福感呢，就是对于我们人生自己的人生的掌握感。只要能掌握感越多，那幸福感就会越高。所以呢，对人事物的定调很重要，其实是会影响心理还有伦理上的反应。当我们心里能够清楚分辨到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什么事情是我无法掌握的时候，当不再去贪得去控制那种无法控制的事情，其实心里就会稳定许多。就比如说我们平常能够掌握我们自己使用的时间，我们自己的时间，还有我们能掌握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呢，想要运动想干嘛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中。然后只要呢多去想我们能够掌握的事情，然后去尽力的去掌握它，那这样就好了。那不能掌握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在外面社交交朋友的时候呢，展现就是自然展现就好，因为你无法去掌握所有人都喜欢你，如果你硬要去掌握这件事情，你一定就会变得很痛苦。那其实就只要去分清楚说什么是我能掌握，什么是我不能掌握的，去把它区分开来，那其实你的掌握感就会，其实这就是一个掌握感，你的掌握感就会特别的明确，那基本上你的幸福感就会提升。然后呢，在韩国的一个实验中，当他们把红绿灯标上红灯的时候，标上倒数数字的时候呢，确实是能够降低事故率的发生。因为呢，我们都能有明确的掌控，去掌控交通上的这个红灯的时间，我们知道它倒数在什么时候，不会在那边痴痴白白的等。那其实这个交通上的愤怒与不耐与烦躁呢，就会在看到还有剩下等待的多少时间的时候，其实就会被大幅的降低了。但如果呢，在绿灯上去设计倒数时间，事故率反而会提升，因为假如看到绿灯剩下3秒、剩下2秒，你一定会加速闯过去。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物质呢跟名词这些东西，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东西，它其实很多就是跟这些名词或物质，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更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啊。无论是退休、失业啊、花费这些名词，就对我们而言，它其实不只是名词，它更具的是，它其实更有的是一些代表性的心理意义。就比如说退休，退休代表着失业，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如果呢，失业了加上没有足够的养老金，那退休这件事情，对这些没有养老金的人，或者是没有足够的存的钱的人，对这些人而言，这个名词代表意义就是恐惧。那如果对于他有足够的钱去养老，好好享受生活的话，那其实这个名词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解脱快乐。所以呢，如果你要解决那个餐厅南侧那个尿斗被喷的到处都是呢， 然后就其实就可以在尿斗前面贴这样的警语：如果你尿不准，代表你短；滴的满地都是，代表你软。那如果贴上这样的标示警语后呢，其实就能大大提升男厕的清洁度。这就是利用那个男生的自尊心，然后让他们主动去尿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些名词对人们来讲，实际是有一个心理意义的影响。Favorite part of you is spring, and I know there's no rush, but this ain't no ordinary crush. So the faster you fall, the longer we'll have to be in love. I'd like to smell your hair someday.Your hair's my favorite thing. Oh, cause it suits you well, like an older me. When I grow into the man you need, and with all these thoughts inside my head, I don't know you well enough to be in love. This is just a crush.Just a crush. Oh, I'd like to kiss all of your face. And I wanna see you in your bed. Now I don't wanna rush, cause this ain't no ordinary crush.The harder you fall, the more you will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loved. And now we meet, and I try to speak, but all I get is rosy cheeks. And then a rush of blood, it makes me blush, because I love that face so much. And now my heart's just weeping, but my mouth stays shut.Cause I know that if I tell you that I'm falling in love, you'll ask for my name, and that'll wake me up. S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eah, you'll always just be my crush. You'll always just be my crush. You'll always just be my crush.那还有一种心理作用的概念呢，就是其实我们都会去更相信说，一间企业或一间公司，它专精在某些业务上，它只专精在某些业务上，会比那种很做很多、做很杂的公司，会觉得它会更出色、更专精。然后其实呢，它这种概念就叫做目标稀释。就是一间公司你做的越杂越多，其实人家感觉可能觉得你的专业度会没有这么好。一开始你一定要去找到一个专精的属于自己领域的业务，然后才会慢慢的去分支开来。如果一开始你就是一个很杂的概念的话，那基本上人家可能就不会觉得说你是很专业。就如同说，今天如果想要好好的去吃、去享受一顿咖喱饭，你会选择专门的做咖喱饭的店，还是选择那种 做很多菜色的便当店的咖喱呢？然后呢，早期 Google 呢，他知道最初就是要在专精在某些上面嘛，某些业务上面。那最初的 Google 就是专精在搜寻引擎上面，然后去强化它，所以人们呢就会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搜寻引擎。当然，他们的技术也是去相辅相成，确实他们的搜寻引擎就比当时的雅虎去搜寻出来的东西会更加精准。所以这就是一个目标稀释的概念。然后最后呢，要来讲的一个是感知的价值。一间餐厅，它可能可以提供两项价值。一项价值呢，就是它的菜色，是它的主要产品。另外一个价值呢，就是它创造了一个用餐的环境，那消费者可以在这个环境中享用他们的产品。那如果呢认为第一项菜肴会比第二项环境重要的话，那其实上是根本上的错误。如果呢在米其林餐厅用餐，它的食物很好吃，但是呢它的环境充满了苍蝇啊、老鼠，还有一些恶臭，这谁能够接受呢？所以其实我们对环境的感知的价值其实是很重。如果生活周遭的环境的品质很差的话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与幸福感。好的环境才是生活的满足感的根本，所以呢，才会有很多去提倡说要去爱护我们的环境啊，要永续我们的环境。但其实上这个观念可能在加速想要赚钱的企业上其实是不会去想那么多的。假如后代呢生活的环境是没有好的空气，也没有好的水，即便再多的财富，他们也没办法去感受到健康与幸福。那感受不到健康与幸福，那基本上生活就变得会，那满足感就会大大的扣分。还有呢，感知的价值在说法上的改变也会有造成不同的感觉。就比如说，如果说台湾工作幸福度是在排名世界37名，或是直接改变说台湾的工作幸福度是高于中国，哪一个听起来比较动听？其实呢，在感知上，有品牌的会比没有品牌的止痛药好像更能减轻疼痛。其实啊，常常很多的商品明明是内容差不多，就比如说 iPhone 啊，或是 Nike， 其实他们的品牌、他们的产品跟其他厂牌比起来，其实差不了太多。但这些品牌呢，它其实是有另外一种感知价值，就是它用起来会让人们觉得更有优越感，所以它卖的价格会比较高。但是呢，它的产品也没有说比人家好到非常多这样，甚至近期来说，其实其他厂牌的那个做出来的东西的产品跟他们已经接近了，甚至差不多，甚至已经超越，但大家还是会去选择买 iPhone 或是 Nike， 因为他们用起来是更有优越感，所以它除了本身产品的价值，它是更具心理上的意义啊。所以选择呢，自己的说法上的改变，还有一些产品上的定位的价值，那其实事物的价值就会变得非常不同。我们很少呢去尝试用心理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但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跟情绪引导性的心理思维，它其实是可以改变整个产品价值，还有你的个人品牌价值。所以呢，我 我们呢也可以去改变我们自己的思考，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想法，就很像说我们可以去看待一个未达成的目标，我们可以用第一种想法，我还没达到目标，我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每天都觉得难受，这样子怎么一直都还没达到目标，用一种目标取向的思考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其实另外一种改变的思考方式就是，其实我已经在达成目标的路上，我所有的做法，我所有的想法，我所有的行动都是在于完成这个目标前面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过程还蛮刺激的，会遇到一些事情，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呢也不会困难到我无法解决。这种充满挑战性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呢，前面一个呢，他的想法是处于在焦虑紧张然后痛苦，那第二个呢，他是处于一种充满挑战性啊，充满着积极性，然后不会每天觉得很忧愁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就会造成两种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心态。所以呢，尝试多用心理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当我们的看法转变了，其实整个事情的感觉的价值也会跟着转变。当我们决定如何去看待一件事情，那其实事情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I found that photo in the sofa, and it's from way back in 01. So I guess there's much I never told you, like who I am, who I love, where I've been and where I came from. Grew up on 913 of Blue Rock. Memories of six kids running around those halls. And out in the California sunshine, we wore no shoes through alley-oops and shattered windows throwing baseballs. 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